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要接着给您讲主耶稣请门徒们吃逾越节的宴席。上回书咱们说到，主耶稣奇迹般的为他的门徒们预备了一个吃逾越节的地方。这地方啊，在耶路撒冷城里一家不大不小门户家里头的楼上。进城去找这地方是主耶稣派彼得和约翰去的，但进城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儿，都是大能的神在永恒当中早就为他们安排好了的。所以虽然说跑腿的办事的是彼得和约翰，但让这事儿成就的乃是大能的真神。所以凡是服侍主的人都有一个切实的亲身经历，那就是只要你按照神的话去行去做，你准能经历神的大能，你准能遇见神迹奇事。彼得和约翰那次进城办完事回到门徒当中之后啊，那叫一个兴奋，那叫一个激动，高兴的摇着头咧着嘴，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跟大家说了一遍。门徒们一听说地方已经找好了，而且又干净又漂亮，不但如此，那逾越节的宴席已经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去吃了。这帮门徒们比彼得和约翰还兴奋还高兴，可不是吗？逾越节是犹太人要过的大节，主的门徒这帮乡下人平生有多少次机会能进到圣城耶路撒冷里头去谁家的楼上吃饭呢？平时进城也就是去圣殿，如果时间充裕有功夫，兜里又有几个闲钱，他们会在街上走走，小事儿上转一转，累了在墙根底下找个阴凉处坐会儿，要是遇上刮风下雨天气不好的日子，他们会在城里大户人家街门口那门洞底下蹲一会儿歇息一下，饿了吃自己带的干粮，渴了喝皮袋子里的水，就甭说进到城里头人家屋里头去坐一会儿了，我跟您说，就是从门缝往里头瞟上一眼，他们都会觉得新奇和高兴。可今天一听说要进圣城耶路撒冷某某大户人家的楼上去吃饭，你说门徒们能不高兴吗？说话间，洗澡去的，刮脸去的，换衣服去的。您别看这十几个大老爷们们还真在乎，谁都觉得自己不能这样灰头土脸脏了吧唧的跟着主一起去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当大家把自己都归置好了，整理漂亮了，抻抻这儿弄弄那儿，帽子戴好，头发捋直，镜子照完，这就要跟着主进城吃饭了。在进城的路上，主在门徒的前面大步的走着，可这12个门徒们却你推我搡，你拉我扯，又争又吵的在主后边紧紧的跟着。你说他们争什么抢什么呢？这群门徒们呢，在争论着一个一直在争论从来没有解决过的问题，而今天呢，这个问题一下变成了吃这顿晚餐的首要问题了，那就是在他们这群门徒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谁是大师兄，谁是二徒弟， 谁与主最亲，今天晚上谁配坐在主旁边吃饭。所以整个进城过街穿巷敲门上楼这一路上啊，这群门徒们就没闲着过，那是越到后头争得越凶。要不是那家人楼梯的栏杆结实的话，嗨，出人命的危险兴许都有。这哥几个是真往上挤呀、啊！进了屋里头一看，那张摆设的整整齐齐的大餐桌，他们是呼啦一下全都挤到桌子的一边了，这边愣是空的。您说干嘛呀？因为大家一看就知道哪儿是正座，那正座绝对是他们的夫子，是主耶稣坐的地方，所以中间那位子大家不敢挤，可这位子的两侧却成了最抢手的地方。您看没有，大家谁也不愿意坐在桌子的对面，都想坐在主耶稣的旁边。不过门徒们也没错啊，嗨，甭说他们，就是我在那儿的话，我也得坐在主耶稣旁边啊，谁愿意坐在主耶稣的对立面啊。不过这大家坐在桌子的一面也有他的好处，否则世界著名画家达芬奇他怎么画那幅世界著名作品最后的晚餐呢？要是大家都围着桌子坐的话，那谁愿意把自己的后脑勺留给画家呀？所以您看达芬奇那画，主耶稣坐在中间，门徒们是各列两旁，谁也不挡着谁，都舔着脸咳着劲儿的让画家在那儿画。画家画的是油画，我这说的是笑话，因为画家当时不在场，1000多年以后他才出生的啊。不过他的想象力跟我的差不多。咱放下争争吵吵的这群门徒们不说，咱们说说主耶稣，他去吃这顿晚餐一路上的心情应该是怎样。3年半了，他与这一群自己所爱的门徒已经一起生活了3年半了，而今天这逾越节的晚餐是主在地上可以与他们一同吃喝的最后一次了。有多少话要讲，有多少道理要教，有多少事情要叮嘱啊。可是身后这群门徒们呢，还是在这边彼此相争谁为大，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体会一下主的心呢？不但如此，就在他这12个门徒当中，主清清楚楚地知道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心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但是主伤心吗？但是主后悔吗？没有。耶稣知道天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而且也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主耶稣亲切地向他的门徒们说，外邦人由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谁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一听这话，门徒们不知道主是在夸他们呢，还是在损他们，是在批评他们呢，还是在鼓励他们。反正最后这几句他们是听得挺清楚挺明白，那就是主要将国赐给他们， 而且他们还要在主的国里坐在主旁边吃喝，并且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听了这话，众门徒们举起杯来就要干呐，要好好的敬他们的夫子一杯。可是主耶稣却没有碰那酒杯，反而站起身来离开了席位。众门徒们都愣了，干嘛呀？您这儿去哪儿啊？啊，洗手间呐？我们这儿都举着呢，您干完了再去也行啊。主耶稣什么也没说，一直走到屋子的门口，背对着门徒们，脱下了自己的衣服。门徒们一看愣了，怎么了？您热呀，热我去给您开窗子去，再热我去给您找扇子去啊。可大家嘴上这么说，谁站起来去开窗子去？谁满出去的去找扇子去啊？您一抬屁股走了，您这位子就没了。所以大家是动嘴不动腿，手就更甭说了，那还举着杯呢。再看主耶稣光着背，拿了一条手巾束腰，这整个就是一下人，一个奴隶的打扮。还没等门徒们想明白呢，主又弯下腰来，把那放在门口的一大瓶子水倒在了一个盆里。那位问了，这门口哪来那么一大瓶子水啊？问他他不知道，问彼得和约翰这哥俩可清楚，他们可是眼见着这家的仆人把这一大瓶子水从街上给抱回来的。您看看，这不就用上了吗？有了盆了，盆里有了水了，主耶稣就弯着腰，双手把这盆搬到了坐在餐桌头上第一个门徒的脚下，然后仰脸望着他，对门徒说，来，把脚伸进来，我为你洗一洗。那位门徒是张着嘴瞪着眼，手里还拿着酒杯，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来呀，把脚伸进来，我为你洗。听了主这话，这位还是呆若木鸡的坐在那儿看着主一动不动。主见他不动，就亲手的把那位门徒的两只又糙又大又脏又臭的脚给搬起来，放到了水盆中。主谦卑的蹲在地上，低着头，用他的手仔细地清理着门徒脚的每一处，一只另一只，洗干净了就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就这样，一个门徒接着一个门徒，主就谦卑又殷勤地降杯在他们前边为他们洗脚。这时候大家是谁也不敢说话，谁也不敢作声，屋里头只有主耶稣为他们洗脚的水声和为他们擦脚的布声，以及主倒水换水水瓶与水盆的声音。就这样，一个门徒接着一个门徒，轮到了西门彼得的时候，主耶稣刚把水盆往他脚前一放，彼得蹭的一下就把两只脚给收回去了。彼得这俩大脚他往哪儿藏啊？想了半天，嗨，还是坐屁股底下吧。于是他就把脚坐在了屁股底下，双膝跪在主面前，两个手按着水盆子和端着水盆子的主的手。他对主急切地说，主啊，主啊，您难道要洗我的脚吗？耶稣深情地望着彼得，微笑地对他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可无论主耶稣向彼得说什么，彼得还是双手紧紧地抓着主耶稣的手，不肯让主给他洗脚，而且对主说，主啊，您永不可洗我的脚。主见彼得这样的坚持不让自己为他洗脚，主就把自己的手从彼得的手里头抽出来， 双手扶着彼得的肩膀，郑重严肃充满激情地对彼得说，彼得，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一听这话，彼得身子往后一仰，与您无分，那不行啊。他马上抓住了主，摇着主的手说，主啊，洗我，洗我，不但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呀，我必须要与您有份，我不能与您无份呐。一听这话，主耶稣爽朗地笑了，他抬起头来看着所有的门徒，对他们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听了主对他们说的话，享受了主为他们做的事儿，门徒们心里头高兴，一下之间大家又喧嚷了起来，是的，主说咱们是干净的，咱们就全都干净了。可在这个时候，主把手一举，停止了他们的喧嚷，对他们说，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说这话，原是他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主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来，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只见众人们有人点头，有人摇头，点头的不知道他点的是什么，摇头的也不知道他摇的是什么。怎么这么说呢？点头的是知道主给他洗了脚了，摇头的是不知道主为什么要给他们洗脚。再加上主刚才对他们说，你们是干净的，干净就干净吧，然而又不都是干净的，那要是还有不干净的，谁不干净啊？门徒们肚子里的确有一大堆问题，可是又不知道从哪儿问起。主就接着对他们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可我尚且给你们洗脚，你们呢，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个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去做什么呀，主？是彼此洗脚吗？
是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个道理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那就有福了。听到这儿，大家是恍然大悟啊，哦，原来是这样，可不是吗？我们一天到晚称您主啊，称您夫子的，可是我们根本不像您的学生，更不像您的仆人。看来我们要是想当您的门徒，做您的仆人的话，不是嘴上称您主，叫您夫子，乃是要在行为上像您，对吧，主？您怎么爱我们，怎么服侍我们，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彼此的扶持。这样的话，众人们一看我们，就能认出来我们是您的门徒。 听了众人们的话，主耶稣高兴地对他们说，是的，是的，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 大家这儿正高兴呢，一听主说这话，心里头更纳闷了，谁跟您一起吃饭还用脚踢您呢？可要真有这么个狼心狗肺的在我们中间，但您怎么还一个一个的弯下腰来为我们洗脚呢？主见大家不明白，就接着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听到这儿，门徒们又开始插嘴说话了，有人说，我们信您是基督，您是来做王掌权的，我们也愿意接待您，也愿意服侍您，我们是绝对不会向您变心的，夫子啊，你放心吧。放心？主放得了心吗？耶稣说完了刚才那些话以后啊，他心里就开始忧愁了。等到门徒们不吵了，不说了，不插嘴了，他就明着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啊！众门徒们听了这话都大吃了一惊，皱着眉头瞪着眼，相互左右彼此张望，谁敢卖主？谁敢卖主？哪个没良心的东西？主对咱们这么好，谁还敢卖主？是你吗？是你吗？是你吗？
这胆儿大的，气儿粗的，就用自己的大手指头一个一个的指别人的鼻子。那胆儿小的，气软的，就缩着脖子，耸着肩往后退，张着两张手，拼命的摇自己十个手指头，说：“不是我，不是我，打死也不敢卖主。”大家见彼此这样炸了半天，谁也没炸出谁来，就一个个老老实实的来到主的面前，问主说：“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主用双眼看着一个一个的门徒这样问他，一声也没有回答。这时候有一个门徒，也就是耶稣所爱的一位门徒，看到主因为知道他自己所爱的这群门徒当中竟有人要卖他，为此心里之如此的忧愁，就轻轻地走到主的身前，侧下身，把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只小羊一样靠在了主的怀里。主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位躺在自己怀中用自己的身体来安慰主耶稣的门徒，双眼望着天，一句话也没说。看了这情景，西门彼得也走上前来，对那门徒点点头，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嗨，彼得呀彼得，这种事儿你问这位门徒干什么呀？你看他不是也跟你一样吃惊吗？有什么事儿你自己问主啊。这位门徒的确也没有答案，见彼得这样问他，他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仰着脸问耶稣说：“主啊，是谁呢？”耶稣沉默了一会儿，轻声地对怀中那门徒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说罢这话，耶稣掰了一块饼，蘸了蘸盘中的醋，递给了坐在阴影中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犹大接过饼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 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主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更不清楚主让他快去做什么。因为犹大是管钱的，钱囊在他身上，别人还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过月节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去周济穷人。再见犹大，他颤颤巍巍地站起了身，咽下去那点饼以后，顺着墙边呲溜一下就立刻地溜出了房门，像只耗子似的消失在黑暗当中。随后一股黑夜的寒风一下就吹进了这充满主爱与门徒们彼此相爱的房间。您要是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请您听我下次再跟您讲。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